欢迎收听古埃维声梦工。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Sleepy Tofu USA. Hello, sleep lovers. Here's a quick update on Sleepy Tofu's recent success in the US. In the latest sales report, Sleepy Tofu has made waves with an impressive total of 330 mattresses sold in just two group of purchases. The stronghold is in California, where 139 units were snatched up, accounting for a noteworthy 42% of overall sales. Additionally, Washington State has embraced the comfort of Sleepy Tofu with 41 purchases, followed closely by Texas with 21 and New York with 19. This widespread adoption reflects the brand's growing popularity in diverse markets. Remarkably, Sleepy Tofu has achieved the farthest tofu delivery ever, covering a staggering 13,900 kilometers to reach Miami from Taiwan. And the good news continues. The third group sale in the US is now open. These Taiwanese crafted mattresses are ready to bring a touch of comfort to American bedrooms. Orders are open until mid-April, with delivery expected in early June. For more details, simply search Sleepy Tofu USA or visit the Sleepy Tofu Facebook fan page. Don'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indulge in the top-tier sleeping satisfaction with Sleepy Tofu, bringing the finest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ese craftsmanship to your doorstep. 好啦，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罗马剪头发，感觉非常新鲜。它这个理发就有点类似那种以前家庭式帮你做整套的，只是现在好像比较少见。就是你到现场去之后呢，它除了帮你剪头发之外，它也直接帮你放倒，然后开始帮你敷热毛巾，然后帮你刮胡子。那整个服务下来，剪头发加刮胡子是50欧元，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我现在在林口好像比较少看到，基本上就剪完头发然后洗一洗头嘛，叫你滚出去。但如果说那种可以帮忙修眉毛啊、挖耳朵啊、刮胡子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粉红泡泡直接跑出来。我今天在那边给他刮胡子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我是一个妈的臭娘炮的感觉，甚至已经想把手指伸出来让他顺便帮我做指甲、光疗之类的。但是那个感觉很好，就是那一种你完全被呵护的感觉。那整个弄下来大概也不到一个小时，就整个人非常清爽的出去。所以变成男生其实就不需要去打理自己嘛，反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月剪一次头发，现在连胡子都不用刮了，反正就一个月进去一次，然后帮你整理一下出来，妈的干跟一尾活龙一样。所以我现在回台湾，我应该就会第一时间去找类似的服务，我觉得我有一点回不去了。那最近也把尘封已久的 Vision Pro 拿出来重新把玩，然后真的是放了一个多月完全没有理它，想说欸，会不会这个东西真的不行，为什么我妈买了之后然后就放在那边一个多月没有动它。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要开两个账号啦，一个账号就是我本来自己的账号，然后这样我就可以看我里面 Apple TV 买的电影嘛。那可是另外一个账号要去办一个美国的账号，你才可以去使用就是美国的 App Store 里面的 App， 因为它只有开放美国的商店。可是问题是 App Store 里面又真的没有多少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是停留在一个内容可能不够强的阶段。但是呢，在一些实用方面，像是电影啊、拍片上，我都觉得非常的厉害。那电影呢，我就重新的把《哈比人》《魔戒》再看一次，这已经不知道是他妈第 N 刷了。那这一次呢，还特别的去买了一下《教父》三部曲的经典珍藏版，那重新再看一次，也是看了好几次，但这一次又有不一样的体验。这一次就是看到那个沙尼被枪杀的片段，那特别的有感觉。然后就他被毙掉之后，然后人家要踹他一脚，妈还不敢在他生前的时候踹他，要他已经挂掉，妈很气啊，就踹他一脚，然后踹完之后白咖，代表他真的是一个硬汉。那重新看下来，我就觉得像以前会认为可能一二都很棒，三没有这么好，三像是硬拍的，类似那种骇客任务的感觉，就最后一部是硬拍的。那可是现在我觉得连二都没有这么好，真的只有一，马龙白兰度演的 Vito Corleone， 哇干超级经典，非常好看。那虽然可能我已经推荐 N 次了，可是我就是用 Vision Pro 再看一次，然后非常的过瘾，所以还是要再推一下。那我就是这样疯狂的看电影，因为真的太过瘾，一部接一部，就 Vision Pro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看电影的工具。直到我看到拿破仑，我他妈直接整个停下来，拍的超级烂，就像最新的这个拿破仑，主演是 Joaquin Phoenix， 就是小丑的那个演员，所以你心中想法就是他以前都是蛮挑剧本的嘛，就是你记得以前看到他都是很棒的片啊，像是我很喜欢的 Her， 那或者是可能小丑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现在他拍拿破仑，这种经典历史大剧一定可以超赞吧？就他妈从头到尾，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两个画面。就是他在屌约瑟芬，他屌约瑟芬的时候真的很像你去宠物店看到兔子在 hump 另外一只兔子的时候，跟那种抽插速度超级快，然后可能他妈三秒钟就结束，他就一直去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好笑。我在想那个导演可能在拍这一幕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幽默很好笑，就像我儿子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要跟他说不好笑，爸爸笑不出来，不好笑。这个导演就是没有人在旁边跟他讲说不好笑，所以他妈拍那种很白目的东西。然后外加他可能想要怎么讲，就是把很多拿破仑的经典战役都一次塞进去。可是问题就是他感觉有交代到，但是他又没有拍得很深刻，所以整部片就感觉他在那边跳来跳去，剪来剪去。我想说，是只有我觉得很烂吗？然后上网一查，就发现说，好像大家都觉得蛮烂的。然后那个剪辑的部分，好像是因为他的这个片长拍下来，我听说什么四个半小时还是五个小时，超长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剪辑毁掉，不知道，可能之后再看完整版吧。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像那个什么魔戒啊，它都有完整版可以看哦，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以前在电影院看的版本，那是有被修过的。那如果说你去看完整版，其实会拍出很多细节，超赞。我不知道拿破仑 人是不是这样子，我希望是，应该这个有机会想要把它拿出来看一下。但是呢，像它这个院线的版本，或者说你在 Apple TV 里面看到的版本，干真的超烂。我真的看到这一步之后就完全停下来。那除了看电影之外，我重新的去玩了很多 Vision Pro 的摄影模式，然后就发现说那个影片其实要弄得很长，因为我之前是为了测试嘛，所以可能就是这边用一下那边用一下，然后没有真的很深刻的去用它。然后我现在的测试呢，就是我把那个录影打开之后，我就带着它可能十分钟，就是给它一直录。然后等到我回房间的时候，我被吓到，刚好是被吓到，因为我就白天那边乱录影片嘛，我想说晚上来看一下。然后晚上一看，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就是人家讲说那种截肢的一些病患，他会有幻肢的现象，就是他会觉得他自己的脚是还在的。所以就像说你今天拿一个铁锤往他右脚被截肢的方向挥下去，他一瞬间他还是会尖叫，他会把他脚收回来，只是他没有脚，就他还是可以感觉到那样的一个紧张，然后甚至会感觉到一些痛感，那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觉得他那只脚在痒。那我觉得 Vision Pro 它真的可以给你那种幻肢的感觉，很变态，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吓人。就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还没有到很高解析度，可是真的已经堪用了。所以当我今天可能已经在睡前，我已经躺好，都已经关灯，那我戴上这个画面重新看我白天录的画面，当我手跑去摸儿子的时候，或者跑去摸 Choco 的时候，妈的我会揪一下，我心会揪一下，然后会觉得就是我真的有摸到，所以我觉得超级可怕的。然后我现在真的是真心希望苹果可以继续推这个产品线，就是把它变得可能很轻薄，然后我可以可能24小时都在外面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希望它做的像是一个眼镜的感觉，就大家不会觉得像是一个痴汉或是怪物，但是你真的可以重新的去经历过你一些可能在人生之中觉得非常经典的片段，而不是只是在家里这样拍一拍。就如果真的可以带出去露营，可能今天去某一个超贵的行程，那你知道你可能只能够来一次，你把它录下来，你真的可以重新的回去体验，然后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或是像我最近有发现那个什么 Oriental Express 什么东方列车哦，这好像只有在什么小说跟电影里面看到，然后发现说真的有这个东方列车耶，从威尼斯开到巴黎，然后最便宜的票好像12-10万吧之类的。我想说如果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录下应该超帅的，你可以重新体验好几次，我下次想去打看看啊。他要特别挑时间，但反正总之随便举例，就假设有一个这样很屌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带着你的装饰，那个装饰不会让你看起来像痴汉或是直接被人家拒于门外的话，那真的超棒，你可以重新经历很多事情。那甚至像我之前稍微自己幻想的嘛，假设你有什么过世的亲人或是狗狗，你当时有录下一些片段，你会很感动。其实我觉得这个片段可能会让你神机错乱。他可能仔细想想会蛮可怕的。就如果说你真的可以看到你当时的狗狗跟你的可能已逝去的家人的话，其实应该是会泪流不止吧，甚至会觉得心脏被重击。可是某种程度上，当你真的很想念他们的时候，你可以带上这个东西重新看一次。就以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猜测，第一次拿去摸的时候就这样的感觉，但现在你把这个片长拉长，你发现完全不一样，跟你可能看短影音跟长片一样，就长片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你会记得。之前我录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测试一下，故意跟大家讲说跟我挥手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完全不跟大家讲说我在录影，但是我一直在录影，然后录下大家日常中的片段，然后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怕。顺便来跟大家更新一下现在 Vision Pro 的一些消息啦，就是有传出说下一代的 Vision Pro 有可能会稍微的晚一点点，大概在2026的下旬，那甚至更后面才会出来。那之前传的一个平价版的 Vision Pro 呢，目前在供应链这边也是稍微的有卡到一下下，就我们理解就是本来可能会蛮顺的，然后我现在不知道它是因为开发的原因，还是因为产量的问题、良率的问题，还是因为在销售端这边可能没有看到它要的一个爆发的成绩，还是在美国这边有传出来说它退货率大概在 4-5% 之间，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理由，但我们开始有听到一些消息讲说这个东西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出来。那我是希望苹果不要把这个计划删掉，这个计划真的太棒了，我希望它可以持续下去。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Vision Pro， 你觉得它很贵很重，但你就要把它想成是可能第一代的手机是长这个样子。那之后可以做到轻薄，可以做到平价 CP 值高的时候呢，那可能就可以打入大众的市场。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呢，它在未来有很棒的一个发挥机会，所以要持续的去看它。而且苹果其实现在是还蛮缺乏这种某种硬体的毛尖啦，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在欧洲这边跟在自己的本土美国都遇到了蛮多政府方面的一个打压。那其实有些理由我觉得非常的牵强，就有点像是因为你真的做太大，你太有名，你太有钱，所以大家在你身上提款。我看下来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对苹果就会开始存疑，就是妈，你一堆存利要拿去缴这些罚金，然后现在你可能在你既有的产品上面又没有很强的突破性，那最新的 iPhone 我们在供应链这边的预估呢，又会少个他妈的1-2万台，所以其实大家好像看不到苹果有什么样的很明显的成长性。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公司呢，它会需要有一个像毛尖的角色，然后带领整个公司冲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 Vision Pro 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开发，不要可能跟电动车一样把它砍掉，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千万不要因为一开始的销量然后就觉得受到挫折或啥小的，就是在前阵子可能就是 然后刚出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在吹捧嘛，然后就很快的，然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内就有很多新闻发出来说啊一堆退货什么的，那好像近期就没有人讨论了，但就我们理解其实那个退货的数字呢，对，是不低，但是其实也不高，就是差不多在一个很合理的范围内，就是 4% 多左右，所以呢我会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他们应该要继续开发这个产品。那也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Apple 下的一个近况。好，那我们上一集 QA 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群联哦 Phison 他有一个 AI Adaptive 的方案，他们公司把它念成 Adaptive 哦，但拼音是 AIDAPTIV。那这个 adaptive 方案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在边缘运算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提到什么什么小老弟雨瞻在吹啥小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有印象啊，因为我们大概一天会收到50到100份的报告。就是可能在行情很热的时候会到100份，那行情没有这么热的时候可能大概是50份。那包含但不限于一些券商的报告，销售报告，买方的报告，或是一些法说会私访的 memo， 然后一些小作文，就是里面会他妈的在那边对句的，干每个都是唐伯虎在那边给我写诗的。那再来就是一些可能是一行文，一行文就是最近还蛮流行的，妈直接写一个股号，然后后面写一小段故事告诉你价格是多少。我还蛮喜欢看这样一行文的，当然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买进的依据，只是有些一行文呢其实里面写到的东西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料的，就是有些可能是啊，平常大家一直在吹的 buzzword 你知道说是不用看啊，只是有些东西我没有看过，所以它很快就会勾起我的注意力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快速的去扫过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手上现在是没有持有台湾的记忆体股票，那我只有美股的 Micron Pure Storage 跟 NetApp， 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东西。那台湾的群联但也是我之前会买的股票，只是我就是后来把它除掉，所以呢因为自己你手上没有这样的股票，所以你就不会去做太多的剖析，你可能看到知道就好了，因为大概故事我们都有掌握到，所以一些关键字可能也只是瞄过去，因为其实各家公司各种时候都会去丢出他们可能现在觉得很酷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实现，但因为这个听众讲的时候就特别去把它挖出来看，那我发现说真的还蛮有趣的。那首先这个 adaptive 方案是干嘛用的呢？就直接套潘建成在访问里面讲到，这就是穷人版的 AI 啦。那当然不是讲说他妈死穷鬼才用这个东西，他意思是讲说你今天如果要去做一个 fine tuning， 你搞不好买就像说五个这个 A6000 的 GPU workstation， 那搞不好就 cost 100万嘛，那假设你用他的 adaptive 方案搞不好只要10万块20万之类的。那重点是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我们知道说公司的新闻稿直接写到说，因为他是去使用自家的 SSD adapt到 AI 的系统里面，所以才把它称为 adaptive 嘛。那 adapt 的方式呢，就是它透过 middleware 他们开发的软体，然后去把这些记忆体做这个跟模型的对应排序之后，然后去最佳化这个方案。但实际上要怎么样做嘛，我不知道，那工程相关领域嘛，老子真的没有办法研究那个东西。反正总之就是它可以优化一些模型，就像说 Llama 模型可能到它的 adaptive 方案切一切之后，弄一弄之后，它就可以丢进去它 SSD 里面直接做训练，所以可以取代部分的 DRAM 甚至是 HBM。简单来讲故事就是这样，那既然可以取代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价格可能就更便宜。那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过去传的大概总有6到7份的资料，我发现全部都是跟着群联的新闻稿出来的，当然不是讲说是群联叫这些股票圈人士去传的，就是大家可能直接照抄新闻稿的东西然后就把它贴出来。那所以呢我要去找一些线索，发现说就大家都在写一样的东西，反正就是说这个东西会更便宜啦，那会比惠达便宜，比谁便宜这个是一个最佳选择啦，然后他有跟什么华泰跟谁有合作，他的那个 SMT 的就是良率的检测上面什么优化了 8%， 就每个人都在写一样的东西。那但是他没有实际上写到说干，所以你到底怎么样做到的，我不知道，知道工程的部分居然说我是要知道 spec， 我要知道你到底用了哪些硬体，那我就去稍微的 Google 研究一下，我就发现说其实在去年他们就开始提这个东西。那潘建成在访问里面是有提到为什么他们会去搞这个东西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公司的工程师讲说我们也要搞一个内部自己的生成式 AI， 那老板讲说要多少钱，然后刚才讲说6000万，为什么要6000万，因为他要买3组的 DGX，那应该是讲说3个 rack 之类的吧，就不然不会这么贵，反正就是说要6000万的一个这个价格，那老板就直接跟他说没钱，因为在去年跟前年大家都知道说记忆体的状况是非常差的嘛，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跟你讲说只有白痴会买记忆体，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潘建成也是很老实直接跟他讲说妈的我们就是没有钱，所以工程师听到没有钱呢我觉得可能不知道他嘎硬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这个硬硬精神有出来，然后老板说没有钱那我们就来土炮，我们就来自干，当然故事是这样讲，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故事是这样说的。所以呢他们就跑去自干，然后就开发了一些软硬整合，所以就做出了自己的 adaptive 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查了一下去年的一些新闻稿跟一些可能在展览方的文件，我就有发现说原来他解方是长这个样子因为我想说你只是把 SSD 融入进去，那它可能是一个扩充方案，它怎么样变得更便宜原来是因为他在 GPU 的部分也可以去做一个 downgrade， 他可能不用用到这么好的一个 GPU， 他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所以才会更便宜啦 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可以省下一些 GPU DRAM 跟 HBM 的钱啊。那当然我看到有详细写到各项 spec 的东西是去年的东西啊，所以今年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讲的并不知道今年的方案，只是可能方向是大致上类似的。那他是直接去采用，就是说他合作伙伴有一个是 AD-Link 凌华，他拿凌华的这个工业电脑的解决方案 Jetson Orin。这个 Jetson 就是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到，就台湾 IPC 很多会用到在边缘装置上面的 GPU 的解决方案。那这个 Jetson 的东西就想要整，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稍微便宜一点的 GPU 啦。然后这个 GPU 的价格排序可能从最贵就是伺服器等级的那一些 GPU 嘛，然后再可能到推论端的一些 GPU 啊，伺服器等级就是现在就 B100 嘛，然后可能是 GB200。那再来到推论这边可能是 L4T4 L40S 这样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到 Workstation， 那可能就是 A6000， 那再下来呢可能就是到Jetson， 然后再到消费端之类，但是后面的东西可能有些就是互相重叠啦，反正可以大致上这样排序。那它可以直接拿 AD-Link 的 Jetson， 那可能就去配合它的 SSD 方案，可以达到搞不好是别人可能 A6000 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为什么把它称为是穷人的 AI， 就是你不用花这么多钱，那如果你是 SMB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或是一些学校单位，你根本没有这个预算的，那你可以去拿一个可能没有这么好的 GPU， 但是搭配 SSD 的一个扩充方案，然后去 fine tune 这些模型，可以更快的融入不管你是医疗还是工程还是科学还是可能教学领域上，就是你把模型套进去你们的就是需要训练的内容里面，然后去 fine tune 出你要的一个自家用的模型。那好处在哪？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上线，它就是一个 edge computing 的应用，所以听起来这个方案就非常的吸引人。因为 edge computing 我们始终是认为说它会有爆发的契机，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有些企业它有隐私的需求，然后就要说像是台积像是发哥他们就是台积我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一个 LLM 的，他们可能是串 API 的方式。那发哥这边他们自己有开发达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杀小哥的，反正他们有两个哥，那他们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东西，那可能一些比较中小型的企业就不一定可以像他们这样子搞，所以他们可以去使用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些开源式的模型，然后去使用一些 workstation 或是像群联的 adapted 方案，然后去 fine tune 出他的东西，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资料留在他自己这一端。那我觉得群联的方案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他们本身是非常强大的一个 SSD player， 所以说不定他连后端的一些储存都帮你顾好了，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一站式直接构筑所有的东西，你不只是去 fine tune 模型，然后连后面的储存跟管理可能都可以一次做到好，所以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特别是华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就是 cost down。 所以我很习惯性的当我听到就是有华人的企业台湾的企业要搞 cost down， 我就认为他有可能会成功，就是只要他切的方向是正确的话，成功几率就很高，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套商业模式。那千万不要误会，这个没有孰优孰劣，因为很多人听到 cost down， 然后很多人听到削价竞争就会觉得说很糟糕，或像是可能台湾很多代工厂嘛，然后大家就会讲说这个很 low， 然后有一些可能嘛去美国喝一喝洋墨水回来的就开始歧视自己人，为什么你们不要搞软体，有没有在台湾搞软体，然后碰一鼻子灰才发现自己是低能，就是你要去认清一些地方的现实啊。然后你说台湾有没有可能出一个全球的软体公司，我觉得是有机会啊，这几率就低很多，因为那是环境的问题。就像是你不会想要去挪威卖香蕉种香蕉，那你不会想要到可能不知道巴布新几内亚然后去种草莓之类的，因为那个环境就是比较困难。当然不排除有像杜拜这样子的存在，他妈热的要死，他还是可以搞一个溜冰场，因为他超级有钱。那只是有些东西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啦，他在一些地方比较容易长出来。然后在台湾的投资环境，就算你真的弄一个软体公司出来，其实蛮多应该还是会选择要跑去美国上市，因为在台湾这边你要在资本市场上来，你可能第一关在政府这边就会被卡，然后再来你可能真的到市场上面大家不会喜欢你，因为看你整天在赔钱，他们要的是本益比跟殖利率。好，所以其实台湾的环境就只能够养这些东西啊，所以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要去认清说对，我们做很多代工生意，我们做很多 cost down 生意，可是这就是我们做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只要一样可以打世界杯就好了。所以当我听到在做 cost down 然后方向是正确，我就觉得干这个东西会 work。 好，所以看下来我就觉得还蛮有机会的啦，就如果说真的可以达到越级打怪，那我今天如果是用 Jetson 我可以去往上屌 A6000， 我拿 A6000 我可以往上屌他妈 L40S， 我拿 L40S 我可以往上屌这些可能 H100 B100那就是非常有吸引力嘛。只是你要怎么样办到，那听公司的说法就是说反正妈的接下来几个展他会拿出来嘛，所以大家等着看。但是我看下来我是觉得 蛮有搞头的，听起来是非常酷炫的一个方案，所以这边也稍微的跟那个听众交代一下，非常有诚意吧，就是妈我直接去研究了一趟，然后跟你讲我的一些想法。那当然这个想法因为实际上我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然后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资料，所以算是我自己的研究的东西，如果说有错的话也欢迎，不知道你是群联还是沙小的，你可以来私讯我跟我讲一下，那我都是非常乐意，假设我讲错我就更正，或者说有更好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我没有讲到的，那也欢迎来跟我讲。那接着呢，我们就顺便聊一下美光，反正我们都已经讲到记忆体了嘛。那美光它开了一个这个很不错的财报，意外的亏转盈，然后里面几个重要的讯息，我们这边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我在脸书上大概写一下，那只是我们这边去把它申论一下。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公司有提到说2024的 HBM 目前是已经卖掉了，那2025的就我理解其实很多的产能的 allocation 也都开始已经被包下来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视为说在接下来的两三年HBM 都会持续的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也就是说，因为在过去大家已经疯狂的去拓他们的什么 TSV 啊或者 HBM 相关的产能，那只是到现在呢都还是直接完全被 book 掉，所以如果没有 overbooking 的状况出现的话，代表这样的一个热潮可能还可以再持续一阵子。那所以呢，我觉得 HBM 在接下来都还是这些公司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它可能会带来的就是 DRAM 业务整体的毛利提升，然后整个公司的获利可能都因为这样子往上冲。那另外一个很棒的亮点就是 NAND 的价格 quarter on quarter 是成长了 30%， 然后在 DRAM 是 single digit。 那 NAND 的价格其实在过去的成长性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通路跟三大厂同时在控价，这其实是一个控制的结果。但是大家要学习到的一点就是，当这些公司真的要联合起来去控制价格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吊打供需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其实在过去的记忆体的循环就蛮多人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记忆体这几个大玩家他们只要有意愿要去控制产能的时候，其实这个价格的反弹幅度都会超级大。也就是说不用等到真正的供需回来，那只是大家亲眼目睹会蛮震撼的，包含像我自己，我其实都觉得前阵子应该像三星就是传出说他们要把产能往上拉嘛，所以我早就认为说这个价格应该要止稳，那只是没有想到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喷，然后就额外多喷了几个月，这个是我没有预期到的。所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整个记忆体的状况呢，其实还是跟之前的看法一样，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控制产能所造成的结果，那实际上的供需呢并没有看到这么强烈的一个复苏，但他们控产能控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控到现在好像真的给他凹到一个复苏的感觉。就是说之前的美光财报其实大家都有注意到，在他们的可能业绩指引上面是给的比较保守一点，因为可能机体真的是烂了大概一年多左右，那只是在这一季的这个电话会议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公司是开始转乐观，包含说像提到PC 在衰退了两年之后，现在他们是看说会重新的回到一个年增，然后在手机在车用在工控上面都是看继续的成长持稳，所以公司的态度很明显是有转变的，所以在未来的Guidance 上面其实我认为说开始会更加的去往可能比较乐观正向的方向去解读，所以出现 surprise 的几率可能就会比较低一点，是在后面我的一些看法。那外加因为 HBM 的产能基本上是包下来的，然后外加它单颗的一个价格 1GB 多少十几美元，这个也都市场上可以直接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可能是比较偏向说去反映就是整个财报数字变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可能在公司的获利这边，然后这个市场上的人大家都已经算出来，然后美光大概可以做个什么三四百万颗，然后一颗多少钱大家都已经把它算出来，然后良率部分也都已经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后面可能给出一些惊喜的几率就比较低一点，在这个 AI 伺服器的部分，但是呢额外的惊喜部分可能就是可以落在 PC 这边，假设 AI PC 真的冲得很快的话，因为里面单位用到的记忆体都变得很高，所以呢假设这个 AIPC 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认为说是一个偏向 buzzword 的东西，那实际上呢不一定会卖得好，可是如果就真的卖得很好怎么办，如果真的2020-2021换笔电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决定要换一台新的笔电，新的换机潮已经到来，那并且呢换机潮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额外的动能冲刺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接下来可能会去观察记忆体产业的一个重点，就是在消费性这边讲说要复苏，然后一直拖一直拖都没有真的看到一个大型的复苏，只是真的等到AIPC 的 solution 一端出来之后呢，说不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成长性啊。那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聊一下国内重大议题啊，两个，一个是涨电价，然后一个是升息啊，那对这个市场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跟看法。那首先涨电价的部分，最大的影响当然就是用电大户啦，所以一些钢铁啊半导体啊他们都是会受影响的对象。但是我们看一下世界先进，然后看了一下一些 foundry 厂的表态，其实基本上对毛利的影响都在一个百分比以 内左右啦，那可能对 EPS 的影响也都大概是零点几块啦，所以就是很小啦，它不是一个真的会对这些公司造成灭绝性影响的东西，会稍微的影响一下获利，可是应该非常快就 pricing。 那钢铁的话，因为不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就不太确定，就实际上它的电价可能会对这个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但这个东西应该都可以非常快的估算出来，所以我会认为说就算市场有要反映这个东西，大概一天内就可以处理完，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消化处理的东西。那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央行决议去升息一半嘛，一码就 0.25 了，那半码就是 0.125。 那半码呢，大概会让房贷族，就像说你是1000万的房贷，你可能就是要多还一年7000多块，所以2000万房贷就是多还大概15000左右了。那实际上对台湾人的影响大吗？我觉得对大多数人，如果你是自住房的，你一定会觉得还好啊，可能就是妈少吃几个鸡排啦啊。可是对于那些杠上加杠，然后买很多房，然后开很多杠的人，或是可能像近期，因为我知道说很多人要帮我去买那个什么高股息 ETF， 然后我们就选择去什么土地融资啊、房屋贷款贷一堆钱啊什么的，好，这些人可能影响就会大一点。因为当你今天你的贷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可能你薪水的20-30%，而是你把它放到更大的话，那它只要升一点点，这可能就变成压倒骆驼的一个稻草。所以建议大家，就如果你是在这个杠杆抓得比较紧的状态之下呢，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知道在前阵子有很多人去贷款，然后去买这些非常热门的高股息的 ETF， 那这些高股息 ETF 的结局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差不多底定的了啦。长线上我相信这些人会赢，因为他们可能本来很多是会定存的，或者说他们甚至就是把钱放在家里的，他拿去买这种高股息 ETF， 就算他买溢价买贵也都 OK 啦。那我觉得长线上都是会赢的，那是短线上不一定。短线上很高几率会给人家出货出到死，因为真的太多人在上面白嫖了，太多了，真的太多。所以我说，我讲说这是一个同温层的概念，就像我们自己的同温层，大家在讲到这些高股息 ETF， 每个都是在讨论说，那个排名第10到20的成分股有哪些，大家都在找哪一个是处置股，哪一个可以上去拐一下钱什么，就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可是呢，我去观察我以前什么高中大学同学，他们在贴相关讨论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要买哪个 ETF。所以真的就发现说，你长大了，那你的朋友圈子都不一样了。我现在自己朋友的圈子，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去嫖这些人。那可是以前朋友的圈子呢，就是赶快买，大家都说可以买，所以他们正在冲进去买这些东西。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听众在问说，什么时候会看到台版的 GME 事件？我认为这就算是一个啊，只是这个可能没有这么的激情啦。这个就只是单纯的这个 PI 去 versus 一般的可能散户投资的人，就是可能蛮多人去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他当然不会像 GME 这么激情，就是会出现什么 short squeeze 啊。Gamma Short Squeeze 这样的东西，因为大家集中在一个标的，这个比较散一点，只是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后续的影响，因为现在这太多人去推这些成分股，然后后来这些 ETF 又冲进去买呢，我觉得非常高几率就是这些高股息的标的在后面的一阵子表现都会很疲软，因为价格推太高了，那所以它就有点类似是这个GME 的这种背景，只是不会这么激情啊。这个台湾的版本一般就是比较内敛啊，就像美国的指数可能纳斯达克是我们台版的两倍的感觉，就它的那个波动啊、政府啊什么都超大的。那我们台湾的好像是比较温柔的版本。那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也是啊，除非大家真的集中在某一只标的，然后这个标的上面又有什么权证一大堆可以给你敲的话，那有可能就出一个类似的事件。只是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格局上是类似，反而就是有一群专业投资人，有一群法人，然后他们都正在想办法从这个散户的千亿的狂潮里面去掏钱，就他们想要从你身上去拐很多钱。那当然不要误会，不是我说这个产品真的是超级拉到傻小，虽然我是完全不可能去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得讲，就这些人呢，他可能平常是定存的，然后他可能平常是会去买一些很奇怪的产品，甚至跑去买南非币的人，然后他们现在一窝蜂买这个，我觉得一窝蜂买这个都好过去买那些他妈更烂的垃圾啊。所以这个东西只要肯凹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就拉长上我觉得还可以。那只是重点就是在短期上如果有出现一些回档，因为这是很高几率出现，就算你不是买这个啦，就算你只是买一般的他妈的市值型的 ETF， 你也很高几率遇到回档啊，就股灾随时都会出现嘛。那你就要想，这些人有些去压房子的有些去压土地的有些可能是杠上加杠的，他搞不好不只是去跟银行搬钱而已，他还跟家人搬，他可能不知道还去接一些更高利率的东西，因为他已经被洗脑，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每年就是有 8%。那遇到一个修正，那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量力而为。这个央行的东西虽然没有到很大，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很多人的杠杆它是叠加上去的，它叠床架屋的，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我一个自住房，然后我家可能升个半码，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不是这样子，它可能是 设了好几个这个房屋贷款之类的，所以它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它只要遇到一个修正的话，我觉得一些骨牌效应就会出现了，所以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这个是我的一些比较浅白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Harris Min 念过跳过，下面一位桂林啊，时间差不多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为什么我不直接快速念完呢？因为桂林啊就是这样念的。他说：“诸位你好，疫情后被你洗脑，从超短线仔转成指数投资仔。以前大涨会开心，大跌会不爽，来回震荡很耐不住性子。但现在心态有点奇怪，当大盘大涨大跌，导致库存报酬大幅度波动，会觉得很不真实，那些获利都不是我该得的。反倒是当大盘来回抽插的要死不活，才会觉得心安，那才是我现有真实的获利。这是大盘仔应有的心态吗？那另外，如果主委是经济学大师，会怎么样解释当年疫情的时候股市熔断四次，全球经济停摆后股市竟然不讲武德就喷到他妈都不认识。好，首先前面我觉得大盘仔就不要想太多，大盘仔其实就专心生活，然后好好定期定额，就这样，其他都不是你的事情。那再来如果我是经济学大师，问题就是他妈我就不是经济学大师，所以你要怎么样问我这个问题。但当时的股市疯狂的屌涨，那很多人讲说不知道在涨什么，可是你现在回头看，你不觉得其实股市很变态吗？股市真的有点像是经济的橱窗啊，就这个 old saying 是真的啊，就是那时候股市在那边狂喷，那你最后面你就看到真的供应链狂缺啊，狂拉货啊，所以股市有时候反应很快就是这样，它走在大家的前面，你当下看不懂一直骂，就像那时候大家在那边狂骂这些什么 AI 概念股都骗人的，然后现在营收开出来拼命追，嘿，就拼命的给人家出货在他妈山顶，就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只能够事后论嘛，所以就变成他没有那个前瞻性的能力，他只能够回头看到之后才会做处理，所以他可能回头看到就是现在疫情很糟糕，所以股票要赶快卖掉，可是他不知道是那不然前面跌 20% 30% 还跌什么，就跌这个啊，已经先反应了，然后后面就会涨啊。只是我有没有料到会直接这样 V 转喷上去，老实讲我是没有料到，我完全没有料到，但是我个人的习惯就是不会在那边整天跟你空手啊，所以该来的就还是会迟到啊。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料短线的这个走势一定会怎么样走，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那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一定会马上 V 转上去的话，你觉得巴菲特会扣一堆现金吗？他根本连妈借钱出去跟抄底都来不及就反弹上去了，所以真的反应超快的啦。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认为说，然后在未来的时代呢，其实这个股市如果遇到修正的话，我相信它在正式的反弹来临时呢，会弹得很快，而且可能会弹得比想象中的高， overshoot 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因为现在的传媒然后以及可能参与市场的人越来越多，拿到资讯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其实市场的效率应该会逐年持续的去增加，所以在接下来呢可能尽量不要有太多那种特别是你没有经验的状态之下，然后去预判，然后这个市场行情一定会怎么样走，我觉得这会变成是一个很自大，然后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了。下面一位台中七匹狼，拜托骂醒我，诸位好，想分享最近跟持续一年的暧昧对象结束，被他绿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一直都没有确认关系，但明明相处的过程和家人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一对，有天他下班晚，我隔天上班没能去找他，整个晚上没有回讯息，他说下班就回家休息，因为生气才没有回，后来发现他半夜跟男生去夜唱，挂号男生是他的前炮友，就果断结束这段关系，说谎也有理由的他，我还是会想念，诸位拜托可以骂醒我吗？妈神经病。下面一位无聊下雨的夜晚，迷茫交易仔，挨大您好，想请教一下，一，您做交易几年后多久才稳定？二，您之前小本金的时候是用什么交易方式？挂号动能问号，以及工具把本金翻上来。三，在交易这段路程上起起伏伏，您当初是怎么样克服心态的问题？ PS 要靠交易逆转人生，真的是有够靠北南的啦，谢谢您的回答，祝您平安顺心，挖鼻屎有墙壁可以狗。好，非常感谢。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会不会对上一个人有点坏啊？因为我就觉得你就已经直接给人家绿了，你还要他妈问一堆干话，这是为什么还要把你骂醒啊？你这就是够蠢啊。妈，你为你妈想一想好不好，你也是你妈的宝贝啊，为什么你要这样作践自己？好，回到你的问题，差不多两年多三年左右开始稳定一点，那所谓的稳定就是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其实我觉得你要的稳定并不是说什么就像说我过去几年都稳定获利，因为这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举例来说，可能在2016到2018之间，就算你是一个白痴好了，你妈钱丢进去股票市场可能就是一直涨，那或是2020到2022这个区间，妈你丢进去也是一直涨，所以你会觉得 哎，我在稳定获利啊。但你后来发现说，你遇到一个修正，你就被打到屎喷出来，因为你并不是真的有认知，或是你很强，只是因为刚好市场在走大多头，所以大多头的时候，很常会出现一些陷阱。就像说，很多开课的人就会跑出来，很多卖课程，要卖书的人就会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是看他们才赚钱的，你会觉得说，哎，我是因为跟你学习我才赚到钱，不是不是，是一直在涨。整个市场都在涨，好不好？就是大盘整天都在上涨，所以基本上你就是高几率你都会跟着一起成长。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搞错。那我认为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就是像可能很多人认知的是，哦，我几年都在赚钱，因为那几年如果都是大多头的话，这个是会有偏差的。真正的稳定我认为是你至少开始知道你每次赔是为什么赔，然后每次赚是为什么赚，你都理得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稳定。那开始理得出来差不多是两三年之后才开始的。那再来就是小本金是用什么方式，其实简单来讲，如果你钱少的话，你就会开比较大的杠杆，然后你会发现蛮多人到钱多之后就不会开杠杆。第一个可能是胃纳量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钱就够用了，所以不会想要冲。但有例外，然后还是有那些可能过九位数十位数然后整天把杠杆上爆的，所以其实还是看个人啊。但我觉得就是早期我真的用到比较多的杠杆。然后再来就是动能的部分也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忍受一个标的一阵子都不会动，因为你可能就知道说我要赶快去转一些周转率出来，我要刷钱出来，所以你会尽可能去拼多一点交易，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忍受可能盘整两个月之类的。现在当然都可以了，可是以前就没有办法，以前就会妈的我买进甚至一个礼拜股票没有动，妈我就想把它砍掉了。甚至有时候在盘中你看到那种40块这边妈挂了80张，下面可能是3张5张3张5张，然后突然有一个80张挡在上面，你还会自己试着去把它敲破，然后发现没有人跟，你就说你们这些白痴到底会不会玩股票，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跑出来。所以真的会去做比较多动能的事情，因为你要的是可以快速的决胜负，并不是说什么一个长红 K 出来你追进去一定就会赢，只是可能一个长红 K 出来，那如果没有继续往上开一个假突破，那很快就停损了嘛。所以你会去追求这些可能可以很快决胜负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是早期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其实在晚期，就是你可能发展到后来还是很多人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只是我发现大多数人就不会再继续做那样子的东西，他会可能往比较低杠杆啊，然后跟比较不追求效率的方向去走。大多数人是这样，但还是有一些人会继续这样子做下去。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克服心态的问题，其实心态克服的问题是会一直出现的，它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绝，就是每次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会有那一天你发现你已经变得无敌的状态，你就会知道说学海无涯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那下面一位地方阿姨，地方阿姨第一次留言，古爱你好，很喜欢听众留言然后你解答，其实问问题的听众同时也是解答了我的人生问题，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古爱。我是一个在神山工作的小资族，平常几乎都只和老公聊理财和生活大小事，不喜欢和人家交际，那以前我也都觉得自己有病，怎么会都不喜欢讲话，也时常被人家说安静，但我都附和不会多说什么。那曾经这会困扰我，但我就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平凡人。好，非常感谢这个地方阿姨的分享。那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以顺利长大都一定有克服了一些可能人生中的难题啊。那其实真的不要活在别人的说法里面，因为会非常痛苦。不要去追求别人的认同啊。虽然这个讲很容易可是做很难，但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实践的还蛮不错的。就不管有没有节目有没有成名，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形式。那我会提醒自己要让自己一直维持在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不要飘掉，不要一些莫名的想法，不要想要好大喜功，不要想要扩大经营，反正就继续做好自己稳健可以做好的事情，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真的不需要去靠别人的说法然后来证明自己，或是可能因为别人的说法然后想要去修改自己，我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除非对方是你非常在意的人，不然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去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特别是那种整天都想要来教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当一个更好的人，妈的那个人的人生已经是自己过得最差的了，才会整天想要去教别人。我真的觉得怎么讲，就是人生大家都有自己的课题要面对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可能别人讲你怎么样然后你就受到影响，然后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毛病，真的不需要这样子。下面一位跳过无力量的人，然后那个留言不知道妈留几百次了。在下面一位Lover Lujo 猴年生癌粉，留的有点长，可是感觉是蛮有趣的，念一下。艾大安希望这一则被念到，要分享德国租车的惨痛经验。二月到德瑞蜜月，去年七月在德国最大的租车公司 SIXT 官网上预订 Audi A3 美因兹车站取慕尼黑机场还车，含保险跟跨境开到瑞士15天共863欧，当下官网刷卡付全款。那后来机票改签，改在法兰克福机场取车，到柜 台的时候，店员说没有奥迪 A3 要我们加价变成奥迪 Q5， 不然就是其他低阶欧洲车款，但也没有要退差额的打算。我们出访欧洲也第一次租车自驾，当下在柜台僵持很久，毕竟已经付了承租 A3 等级的车了，也为了后面的旅程还是付费升级了，最后总价1500多欧。我看到这边我就知道你已经被坑了，但是我继续念完。在此呼吁想要去欧洲 SIXT 租车自驾的朋友，态度要强硬一点，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就是太软弱好欺负，事后看 Google Map 评论，这家公司做生意不老实，经常用便宜的租金吸引客人，然后再收取高额的升级费。也推荐竹伟此生一定要去瑞士玩一遍，风景超美，处处像画一样，尤其是策马特看马特红峰。虽然瑞士的物价让我们玩的有点不尽兴，但回来后还是会对那边的风景念念不忘。那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回娘家愉快。我有去过瑞士啊，只是还没有去过马特洪峰，之后再去看一下。那他讲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租车，就连最基本的餐厅也会这样子，就是你进去餐厅里面，然后他就突然塞面包给你，然后塞一个这个薄饼给你，然后你问他，他就这边跟你挥手假装他听不懂就走掉，然后这边这些东西都会跟你算钱，就是他们会一直想要给你加价。所以真的要避免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看评价，然后记得这个评价的分数跟台湾不太一样，因为台湾太多那种付钱洗评价，所以我们就觉得东西都一定要4点多分以上才正常，但其实国外有时候3点多分就是蛮正常的。那重点是你要看负评，然后要看有没有那种重复性很高的负评，那个就是雷，这个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然后再来像他遇到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会让你进退两难啊。像我之前跟大家讲那种租车陷阱，他其实就是跟你拼啊，重点就是你敢不敢跟他玩啊。其实你敢跟他玩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就是他知道你是来这边旅游的，他知道你为了赶行程，然后你去珍惜这个时间的重要性远大于在这边跟他吵架，所以他知道你会让他，他才这样搞你。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摸透你的人性，他就是跟你对赌，他就是知道说你会想要避免一些麻烦，所以他就故意这样子搞你。所以真的遇到要解决，老实讲很难，只能够尽量事前去避免，因为你当下要去解决的话，一定就会对你造成一些不便或者是不开心，那就没有办法。下面一位 Charlie Chow， 我不是男的之14年长跑情侣之都是矮，后面被卡掉，我不是男的，好，所以是上一集那个听众，所以代表是我在那边刻板印象嘛。其实有很多那种 gender neutral 的东西，然后一些香水就说男女都可以喷嘛， Charlie 这个名字应该也是男女都可以用啦。那既然这样子，以后叫我 Melody 蟹，好，以后我就是 Melody 蟹。下面一位全馆500打9折，留言密码测试家园韦伯 key 红干，小弟第一次留言，想问大家尿尿完的时候会用卫生纸擦龟头吗？还有大便完会用湿纸巾擦屁股吗？我是指在外面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里有免治马桶，恳请解答，爱您。基本上就是可以的话就不会在外面大号啦，一定都是回家，因为我觉得不能够洗屁股，你不觉得超恶烂的吗？那会不会用湿纸巾？但如果条件允许的时候就会使用啊。那会不会用卫生纸擦龟头？我觉得大多数的男生都不会啦，至少妈的我们去男厕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什么你会瞄隔壁人的懒觉还怎么样，可是就真的很少看到人家会掏卫生纸出来。我知道有这样子的人，因为我自己就认识，可是我自己不会，就基本上男生都是妈甩一甩就好。下面一位三峡派大星，我算好了会赢哦，孟公竟然也听 Kanye West， 推推 Kendrick Lamar Mr. Morale and the Big Stepper 整张。想问一下，如果有选股策略，标的一季可能有10档，持有20天以上，胜率大概60%左右，小本金的情况，应该要平均分散买，还是把钱集中到买入马上就有报酬的股票呢？那最近发现平均买的资产成长速度好慢，想请教一下，如果是主委会怎么样操作？感恩感恩，祝主委健康平安幸福啊！非常感谢你的推荐。那后面这个问题是要看个人，但我的认知是这样啦，就如果说你的表现是很一致，是很稳定的话，理论上你选3只标的跟你选8只标的，你的报酬率应该是要差不多，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是怎么样认为说，我今天假设集中一点，我报酬率一定比较好。好，我这样讲了，可能你8只标的里面，然后有2只特别会涨，2只特别烂，然后可能4只是很平庸的，你怎么知道你集中起来你就会选到最会涨的，而不是你选到最烂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是选到最烂的，那其实分散表现会比你重压好。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有自信，你每次重压都会压到最会涨的，那你当然他妈重压，你连问都不需要问，你就是巴菲特那一型的人啊。巴菲特跟蒙格都是跟你讲说干嘛要分散，就是他妈重压啊。可是如果今天是 Peter Lynch 的话，但一部分是因为他管基金的原因啦，那他就是会分散啦，因为他赌一些成长股啊，有些可能会爆炸，像他那个按摩店啊，干积怨已深，因为我跟他单爆炸。反正总之就是说，看你自己可能长期的表现跟策略的回撤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你重压的表现比较好，那就重压。所以这其实很简单一个逻辑问题，就是如果你有办法确定你重压都会压到你一个组合里面最会涨的，那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啊。 所以一般分散其实是为了去避免风险的，是这样。好，下面一位，溺水考生3031，山顶好冷，最安小弟是一名半工半读的考生，想当初刚退伍，本来想要继续念博士，没想到入伍前实验室的业务都交接完，退伍后直接被当免洗筷丢掉，甚至变成老板口中为了奖学金见钱眼开的研究生。原来这就是学术界的黑暗吗？那这条路很确定回不去后，考量了本科系的发展有限，便下海当起了后中考生。那这几个月准备，谢谢艾大在每天骑车的时候让我享受片刻的轻松，可以请艾大用金牌讲师的口气祝我今年上岸吗？祝福艾大今年绩效大爆射。好，我们祝这个溺水考生这个太久没有看金牌讲师，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样学，这个祝你今年上岸，考试顺利，啥也不是，散会。下面一位Connor 46825，陈立阳罗佩佳到此一游。好，下面一位 LTH 1109，肛肠科6548，孟公我阿公，诸位您好，皮衣怪客带领之下，相关的 AI 概念股举凡 ODM OEM 散热股价纷纷创新高，而在封装上唯独导线架三雄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导线架除了车用之外，难道切不进 AI 战队里面吗？还是产业应用上的关系，导线架成了夕阳产业？不知道诸位有什么看法。那最后祝福诸位全家身体健康，诺亚平安长大，也帮我祝福游妹8月10号生日快乐，爱您。不要，导线架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啦。当然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什么 FOPLP 嘛，它是一部分就是想要去取代这个产业，但 FOPLP、它实际上在运作上还是有一些良率的问题，目前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了。那就算有一个方案声称可以解决另外一个方案，也不代表它一定就可以解决那个方案。好，所以以台湾的三个导线架大厂来讲，我觉得展望上并没有看到、太明显的一些劣势啦。那可能就是跟一些不知道什么 MCU 啊 PMIC 一样，就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状态。然后在 AI 的时代里面，毕竟有些东西是很明显单价跟、整体的这个 TAM 都变很大嘛，它就不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就这样而已，没有那么复杂。下面一位CFIJGSTKKH 新北少妇，嗨嗨老公，我现实世界的老公，从3年前开始收听您的节目之后，都是洗澡时打开收听，一集都听好几次，希望您可以劝他多跟我一起共浴，早日造人成功。3月20号是我老公 David Chang 的生日，那希望您能够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如果可以模仿统神的声音也不错。统神我也不太会学啊，统神就是啊各种，然后以前会有那种猪叫声嘛，只是现在也比较没有了，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学。好啦，反正总之就是祝这个 David Chang 洗澡的时候洗干净，然后邀老婆一起洗啊，不要自己洗啊。下面一位 Willen Wei， 秋口早日康复，看到 Lisa 的动态得知秋口被别只狗咬了，而且还感染发烧到40度，虽然不是我的狗，但还是很心疼啊，希望秋口可以早日康复，继续干你娘。那最后祝孟公我老公全家平安健康，诺亚真的好可爱哦，谢谢这个Willen Wei。 那最近其实秋口是持续有在改善啦，因为被咬的那个伤口是真的比较大一点，所以每天都必须要带去打针，要打那个抗生素，那也要清疮，因为这咬很深，所以都有很多的这个脓汁在里面，都要把它弄出来，所以看了是真的有点心痛啊。但医生说应该会慢慢的康复、哦。下面一位最爱老婆的马克，孟公，我老公古埃古埃敲金钟，艾大知道广播金钟奖纳入 podcast 节目了吗？认真想看艾大上台领奖的样子。那谢谢您长期分享投资小白所需的基础理财观念跟科技新知，受益匪浅。3月22号是我家爱犬 Bagel， 4月23号是小女可可的生日，可以借您金口祝我两个宝贝生日快乐吗？爱您，祝艾大全家平安健康喜乐。老当然可以啊，祝3月22号爱犬 Bagel。4月23号小女可可的生日，也希望你生日快乐，然后一切平安，希望你乖乖听爸爸的话，然后乖乖健康长大。那再讲到广播金钟奖，对，有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应该不会去报名，因为那种场合完全不属于我，完全也不适合我，那我去也不知道干嘛。下面一位梦 QAQ， 是林不是您，艾大安，因为我不知道要跟谁说，所以只好来这边抒发一下。刚跟男朋友交往没有多久，得知他去妓院约炮，让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很脏，甚至只要想到就会失眠，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谁没有过去，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想问要怎么样调试自己的心情，放下这件事情，在不分手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爱人家，但是又很在意嘛。那我只能够说，你只能够让时间去冲淡它，只有这样的一个解方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说服说啊，其实嫖妓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或啥小。就算可能真的对一些女方来讲，她不认为这个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 你就知道每个人的意见一定不一样嘛，所以你会在意的东西就是你会在意的东西啊。就像有些人就是会在意妈的另一半放屁很臭啊，或是吃饭吃东西很大声啊，或是不知道有些男生其实也是有处女情节啊，只是不好意思直说而已啊。就是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情节，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要知道通讯软体很方便嘛，然后交友软体也很多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狩猎的这个范围都更大，每个人的猎场都很大嘛。那你不喜欢其实就不要去迁就自己，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人，那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你很难接受的事情，你只能够试看看等待哦，说不定几个月一季半年一年之后你就不在意了，那到时候可能就没事了。但如果一直都会在意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疙瘩了，那可能最后面就会变成每次吵架的时候就要拿这个东西出来吵一下，然后就会很辛苦很痛苦了。所以真的有在意的东西千万不要觉得啊，是不是我很龟毛或傻小，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尽量的让自己舒服了。反正你在婚后有很多东西要包容要忍耐，那在婚前呢就真的没有必要包容跟忍耐太多了，这是我建议。下面一位 Rick Lee 李海龙，挖洗仙丹小贴心五星好评，挨大好，感谢提供这么多有用的观念跟知识，请挨大念念看，肉棒肉棒快热快乐，妈这么简单，好，这里拜拜拜拜拜拜。